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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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猫卡，大家早上好，今天是3月5号星期四，首先为您带来今天的重点新闻提要。
加州的派对妈妈办少年性派对被判63项罪，
圣荷西市大力推出公共 AI 中心，
大苏尔著名的马蹄莲谷繁花全被割断，植被遭践踏摧残，
加州的1725名公务员的加班费破了10万，最高飙到了41万。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被检方称为派对妈妈的旧金山湾区女子香农玛丽·奥康纳，因为在疫情期间为她10几岁的儿子和朋友们举办派对，并鼓励他们饮酒和发生性行为，周三被陪审团裁定有罪。这位现年52岁、曾经居住在 Los Gatos 的女子被控63项罪名，包括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精的危害儿童罪，以及协助和教唆性侵犯罪，共有41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20名年轻人。圣塔克拉拉县的地方检察官杰夫·罗森表示，被告利用儿童操纵儿童，在情感、精神和身体上伤害儿童。今天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奥康纳很可能面临数10年的监禁，预计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被判刑。
圣荷西的市政府与圣荷西州立大学合作，打造了一个新的公共学习空间，让民众有机会接触并学习人工智能。位于市中心的马丁·路德·金图书馆将设立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公民与社会公益中心，这也是全美第一家在同一空间里将公共图书馆服务和大学学术图书馆资源结合的人工智能学习中心。根据媒体 KGOTV 3月4号的报道，包括 OpenAI 公司和 Adobe 公司等多家科技企业也将参与这个项目，在中心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技能培训。这个合作项目获得了圣荷西的市长马特·马汉的支持，项目的目标就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为不同背景、不同技能水平的人提供学习的机会。圣荷西州立大学图书馆的馆长迈克尔·梅斯表示，人工智能被认为是下一代的重要技术，而这个中心希望让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够有机会了解和学习这项技术。据介绍说，这个中心预计将在4月6号正式开放，每个周一到周五的开放实验室时间，公众呢都可以前往体验和学习。
接下来带大家关注大苏尔著名的马蹄莲谷繁花被割断的消息。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消息，加州一号公路旁的著名地标马蹄莲谷上周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原本呢正值盛开期的数百株洁白的马蹄莲，在2月25号到26号期间遭人蓄意割断与践踏，引发了当地居民和游客的高度震惊。 蒙特瑞市的当地居民凯文，他录制了视频显示，原本啊茂密的植被被砍伐压扁，惨烈的景象如同植物坟场。这对于期待三月的花期巅峰来徒步的旅游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来说是沉重的打击。此次的破坏行为在社媒引起了强烈的辩论，部分评论者指出，马蹄莲啊本来就属于入侵的物种，本就不应该存在那里，对其被毁表示赞同，还强调若不挖除它的球茎，仅靠砍伐是无法根除的。那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目前呢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的牺牲品，导致交通拥堵，甚至有人称破坏的行为是终结疯狂观光的极端手段。尽管呢大苏尔地区长期受困于过度旅游，但受访的居民多认为这种报复性的毁灭美景的行为也没有必要。目前呢破坏者的身份与动机仍不明确，但此举已经毁掉了本季的自然美景。
再来看一条和加州政府有关的消息。根据加州主计长办公室的最新数据，2025年加州政府员工的加班费支出出现了高度集中的情况，全州共有1725名州府员工，一年拿到超过10万美元的加班费。这些高额的加班费主要是集中在三个部门：惩教厅、加州公路巡警局以及加州消防厅。其中加班费最高的就是旧金山县公路的巡警局警长汤伯克，他一年的加班费啊高达414,000美元，几乎是他223,000美元年薪的两倍。那么为什么这些部门的加班费会这么高呢？官方解释说，公路巡警局的加班费主要是来自几个方面，包括大型活动的维安任务、出庭作证的传票，以及一些可以报销的合约保全服务。数据显示说，巡警局的加班支出去年达到了2亿7100万美元，而七年前只有1亿5800万美元，明显是大幅的增加了。另外，加州的消防厅近几年的加班费的比例也在上升，部分的原因是实行了新的消防排班制度，希望改善消防员的工作和休息时间。至于惩教厅，情况呢就稍有不同。2019年到2025年之间，这个部门的加班费减少了约1000万美元，但是同时呢，整体的薪资支出却增加了4亿6100万美元。从2021年开始，加州已经关闭了三座监狱，并且计划在今年稍晚再关闭河滨州县的一处监狱设施，以此来降低监禁的成本。不过惩教厅并没有回应媒体的相关询问，对于加班费问题，各方的看法也不同。加州的惩教与警务人员协会主席佛洛德表示说，加班费 1.5 倍薪资是劳资合约的一部分，但是长期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增加人手，减少对加班的依赖，这样呢才能维持安全。不过呢，加州的政策中心副总裁克里斯汀森则认为说，一些工会可能是在利用加班制度提高员工的收入，并不完全是因为人手不足。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早安生活派，娱乐加点料，日子更闪耀，欢迎来到早安生活派。 完生活派，我们首先带大家关注一个美欧合作关闭全球最大黑客论坛的消息。周三3月4号 FBI 和欧洲的刑警组织联手给全球的黑客们送上了一份闭幕大礼，全球最大的黑客论坛叫做 LeakBase 被打掉了，曾经让无数企业和个人头疼的泄露数据的集散地终于走到了尽头。
美国的司法部的新闻稿证实说， LeakBase 拥有超过 14.2 万名会员，它的数据库包含数亿条被盗账户信息。美国执法部门与欧洲刑警组织合作，查封了 LeakBase 的数据库，并且接管了它的两个域名。
LeakBase 黑客论坛是一个在线的平台，它是在2021年才出现的，以出售和托管数据泄露事件中被窃取的用户信息而闻名。之前呢，黑客们可以通过域名在开放网络上访问，而3月3号到4号之间，包括美国在内的14个国家的执法人员在海牙欧洲刑警组织的协调下采取了同步行动。目前两个域名均已经被查封了。
美国的司法部说，截至到2025年的12月 ，LeakBase 的注册用户超过了14.2万，共发布了约3.2万条帖子，发送了超过21.5万条私人消息。这个论坛托管着大量的数据库，其中包含数亿条账户凭证，包括从美国公司和个人处非法获取的数据，还有众多用户的信用卡和借记卡号、银行账户和路由信息、用户名和相关密码等信息。这些信息会帮助不法分子进一步的盗用账户，以及盗取敏感的商业信息。
欧洲刑警组织已经证实了，对37名最活跃的用户采取了行动，包括逮捕、搜查住所和上门谈话。这些统一的行动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和英国。但是呢，安全研究人员怀疑LeakBase 的源头在俄罗斯，因为呢，该论坛一项重要的内部规则就是禁止出售或发布任何与俄罗斯相关的数据。那如果源头在俄罗斯，可能真正的管理员仍在逍遥法外。
不过呢，这一次的行动也摧毁了犯罪分子的后勤中心，数亿条原本要流向黑产的敏感信息或许就这样被拦截住了。
没错，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个人信息裸奔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提高警觉，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千万别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是来自中国大陆，内容呢让不少人感到不寒而栗。近日呢，中国的地方党媒《杭州日报》报道了浙江义乌34岁的外卖员欧超超，1月15号心脏骤停，送到医院抢救后被宣布脑死亡。在他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他的7个器官和2个眼角膜被捐献，并且成功的移植给了9个人。杭州日报借着欧超超脑死亡捐献器官一事，极为煽情地鼓励人们捐献器官，并且声称捐献者和家属都是造福社会的英雄。
近日呢，追查国际的主席、军医出身的汪志远告诉《大纪元时报》，这篇报道存在着严重的信息错位和虚假的内容。汪志远指出，大陆媒体对欧超超的器官捐献报道掩盖了两个最重要的环节，即器官的热缺血时间和配型，这是很多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很难察觉的。
第一个质疑点就是器官的热缺血时间。汪志远指出，根据《杭州日报》报道，欧超超出事的时候很突然，当时呢正值凌晨，他在途中因为心跳呼吸骤停倒地昏迷，过路的人发现后紧急将他送到了医院。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器官其实已经不能用于捐献了，因为器官的热缺血时间已经超时了。
器官在血液停止 供应停止之后呢，到保存之间的这个时间叫做热缺血事件。那从医学角度来看呢，热缺血时间是器官能否用于移植的关键所在。这个时间啊，越短越好。比如肾脏的热缺血时间通常为3到4分钟，肝脏是5到8分钟，心脏是不能超过30分钟的。简单来说呢，这些器官如果超过了各自所需的热缺血时间，那它就变成一块肉了，根本不能用于移植了。
汪志远还说，从欧超超心跳骤停的那一刻，就说明他的器官已经没有血液供应了，从那一刻起就要计算热缺血时间。那么等人凌晨发现欧超超出事了，再联系救护车，再把他送进医院，再进行抢救，这个时间就远远的已经超过了各器官的热缺血时间。如果是媒体所说的所有的器官移植都成功，这是属实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欧超超还没有死就被摘了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器官的热缺血时间。那么就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欧超超不是心脏骤停，他因昏倒或受伤或者是突发疾病被送进医院抢救，随后被医院宣称的脑死亡，再被摘器官了。
那么第二个疑点就是器官配型存在严重的质疑。杭州日报称，浙江省红十字会确认欧超超家属刚签署了捐献孩子器官的材料，第二天呢，医院方就摘取了欧超超身上的一颗心脏、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一个肺脏、一段小肠等7个器官，以及2枚眼角膜，所有的移植手术呢全部顺利完成。那么大家都知道器官移植前必须进行配型，媒体说欧超超的器官救了9个人，除了2个眼角膜不需要配型之外，另外的7个人必须和欧超超的器官相匹配，说明呢这7个人啊早就排队等着器官了，医院早就给他们和欧超超储存了数据，配了型。这个行动可能早于欧超超父母确认捐献之前，而且呢欧超超的数据器官配型的检查，医院是什么时间得到的呢？才能这么快的匹配，这也是一个存疑点。
汪志远曾经是一位知名医院的军医，谈到脑死亡这个概念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名字，湖南湘雅第二医院移植科的实习医生罗帅宇。这名年轻的医生因为试图揭露医院内部的一些黑幕，后来离奇坠楼身亡。而在他去世之后，他的父亲通过对罗帅宇电脑和手机的数据恢复，发现了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他在过去3年里收集的文件、录音和相关的记录，内容都是关于医院内部器官移植问题的调查。根据罗帅宇留下的这些资料，他指称湖南湘雅第二医院内部存在一套所谓的器官移植操作流程，有些病人一旦被医院内部认定为脑死亡，就很可能被列入器官供体名单，随后就会进行器官移植的程序，就是被摘取器官。
浙柴国际的报道还表明，随着器官移植产业化的发展，器官是供不应求的。中共移植医生和医院已经将摘取器官的对象从异议人士、良心犯、被迫害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延伸到了普通中国人的身上，比如轰动一时的中学生胡鑫宇校内失踪案，再如脑死亡的患者频繁地在医院中出现。
杭州日报借着欧超超脑死亡捐献器官一事，极为煽情地鼓励人们捐献器官。汪志远说，这种宣传其实就是一种伎俩，造成一种假象，让老百姓以为在中国器官方面捐献的英雄很多，因而器官的这个移植业发展迅速，以此呢来掩盖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汪志远说，中国人普遍认为身体的不完整是对逝者的不尊重，因而呢，捐献器官的人是少之又少的。中共的公民捐献器官是弥天大谎。他提醒中国民众，不要听信中共媒体的谎言欺骗，中共早已把活摘器官的黑手伸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人人都处在危险之中。
2017年中国新闻网就有一篇报道称，中国每年有800万失踪人口。2013年中国广播网报道说，中国每年失踪的儿童约有20万人，成功找回的仅占 0.1%。大陆的寻亲网是2000年建立的，是帮助寻找失踪亲人的公益网站，突然在2025年7月15号被关闭了。人们就质疑，是否是因为失踪者越来越多，网上的相关信息会影响社会稳定，才不得不关闭的。
而且在2005年，中共呢秘密启动了981首长健康工程，其中包括首长150岁长寿工程。2025年9月3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的过程中，就谈及了器官移植的问题。习近平说，人可以活到150岁，首长们活到150岁需要持续移植鲜活年轻健康的器官。
目前呢，在中国的学校里掀起了捐献器官的运动，学校偷偷地给学生验血，家长们得知后极为恐慌，因为学校里不时地传来中学生猝死或者是失踪的消息。网上还有视频显示，街上出现了无牌照的120救护车，有交警暗示这种救护车是假的，是专门用来抢人摘取器官用的，上面下令不准查，因为那是为高官服务用的。
这类事件呢，近年来在大陆频繁的发生，真的令人细思极恐。所以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各位海外的华人，由于大陆的信息闭塞，如果家中有亲友还居住在中国，一定要善意的提醒他们，让大家提高安全意识。
接下来的这则消息，对于全球的《权力游戏》的粉丝来说，无疑是一个重磅新闻。那个曾经统治电视屏幕的维斯特洛大陆，终于要进军大银幕了。而且这一次的编剧和题材，就是奔着拿奥斯卡奖和全球票房来的。
没错，3月3号，华纳兄弟影业正式宣布将开发《权力的游戏》电影，剧本呢由参与过《纸牌屋》和《安道尔》的知名编剧鲍·威利蒙来执笔。这位编剧啊，最擅长的就是把各种权斗写得入木三分。根据好莱坞报道者的近期报道，《权力游戏》电影版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巨作，堪比《沙丘》系列。
电影的故事线将时间拉回到《权力游戏》正传300年前，讲述的是一位传奇人物——征服者伊更一世的故事。伊更一世是一位带着三条巨龙横扫六大王国的男人。以前呢，只能在书里读到他的传说，或者是在《龙族前传》里听到他的名字。未来啊，影迷们能在大银幕上看到他了。
不过呢，我注意到了一个变数啊，就是2026年初呢，华纳兄弟有可能要卖给派拉蒙天舞集团了。那这个消息会不会对电影有影响呢？
目前得到的回复是在并购过程中确实呢，存在着很多的变数。但是《权力游戏》这个 IP 在全球拥有众多的粉丝，只要观众还爱看《巨龙》和《铁王座》，哪怕是合并了，也绝不会放过这棵摇钱树的。
其实呢，关于《权力的游戏》电影版的构想啊，早在2013年就有人提出了。当时该剧组的两位主创就曾经建议华纳兄弟，或许呢可以像《魔戒》那样，用三部曲电影来为这部热门的影集画上句号。不过当时的 HBO 犹豫不决，只想专注于核心的订阅业务。 HBO 呢，就是华纳兄弟影业旗下的全球公认的顶级内容制作商和付费电视频道。
不过呢，《权力游戏》系列目前还是 HBO 最红的节目之一。此外呢，根据马丁的系列小说改编的外传影集《七王国的骑士》播出了之后，也是广受好评。而且备受期待的《龙族前传》第三季也将在今年的夏季播出，还有好几部和《权力游戏》相关的作品正在筹备中，包括动画版的《海蛇》。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了。